那五幺六通知算是那文革那正式开始的一个标志和信号。
那文革在咱俩那当时是非常全方位的，它事实上是把共产党体现出那一套的所有的弊病推演到极端。
就拿我来说，我就感觉简直度日如年，恐怖的不得了，都不知道你第二天是活是死。
全国的每一个学校都打了校长或者老师，没有一个校长是侥幸这个逃避的。
其实老毛不是允许老百姓造反，是允许你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按照毛主席的路线造反。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文革是一笔糊涂账。
在我来说，我觉得文革最大的两个罪，第一个是反人类罪，反人类罪就是反人性。
这个不让共产党现在不让提文革是大家观点差别很大，我认为是共产党是被文革吓坏了。
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深深镌刻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一天发出了一份纲领性文件，名字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516通知。
从这一天起，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正式掀起了文革狂潮。
然而这份通知当年是中共内部的机密文件，只发到中共17级，也就是县团级干部手上，直到一年以后的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这才全文公开发表了这份文件，中国民众这才知道一年来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模式。
那五幺六通知算是那文革那正式开始的一个标志和信号。当然在此那之前，我觉得他从那毛泽东去那秘密安排这个姚文元来写这个批判这个吴晗的那海瑞罢官，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那导火线那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人说这文革是这个毛要这个打破所谓的这个官僚机构，要来创建一个更平等的那社会，但我个人那完全不同意这样的分析。我觉得它的根子或者这个政绩或者那本质就是一个赤裸裸的这个权力斗争。因为在那大跃进和这个大饥荒那以后，毛的这个权威毛的这个政策在党内那个受到很大的这个质疑，所以那后来的这个7000人大会上，毛也在这样的压力下就被迫做这个检讨，然后被迫退居到这二线去，然后把实际权力交给这个刘少奇和邓小平。而此后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一系列比较务实的这个做法，使中国的这个社会局面那平稳下来，经济那发展也在这个党内外也赢得很大的这个声誉。所以毛是对这样的情形，毛是个人是不能够来这个忍受，他被这个边缘化，被这个冷落，他的所谓的实权的这个旁落。所以其实我想在这个7000人的这个大会上，他就已经有要发动这个文革，来把这个以刘邓为代表的这些比较务实派的这些官僚来这个那摧毁的这想法。所以我想说516的通知是他从这个体制外那发起的对这个刘邓为代表的这个官僚集团的那个一是这个积极的这个冲锋号。
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给文革的定性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人类反文明的历史倒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所造成的文化道德断裂不仅令全社会咀嚼苦果，而且历经几代人都难以修复。 1966年5月4号，星期三，北京这一天是阴云密布，这一天掀起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上午10点左右，一辆辆黑色的轿车陆续驶入人民大会堂西门广场，中共政治局的成员纷纷从车上下来，前往河北厅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共70多人，不过会场上出现几个新面孔是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张春桥、王丽、关峰、戚本禹，他们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吊诡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毛主席为什么不开这次会议呢？这次会议为何要由刘少奇来主持呢？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疑团成为中外历史学家研究的热点。会议虽然由刘少奇主持，但刚刚从海外访问回来的刘少奇对这次会议的议程并不了解，对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的用意也不太清楚。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革命，显然目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而516通知开始后的文革后来会发展到刘少奇赤身裸体惨死于河南开封的一间小屋，而整人者江青上吊自杀于秦城监狱，历史的轨迹是任何当时的与会者也无法预料的。516通知文件起草小组由康生和陈伯达领衔，江青、张春桥、关峰、戚本禹参加。516通知严厉批判了所谓二月提纲，提出了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当时恐怕怎么也想不到，他就是通知里所说的睡在毛泽东身旁的赫鲁晓夫。516通知虽然在中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但是与会者后来回忆称，名义上是政治局讨论，实际上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动。据人民网文史参考透露，参加讨论516通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已经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先后8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心里在揣摩它的含义。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符号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连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毛泽东亲自审定的通知稿一个字也不能改，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让动。这次会议在毛泽东没有参加、刘少奇主持的情况下，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举手同意。
文革本身也是除了一方面暴露出毛泽东的这种这个凶狠奸诈，另一方面呢也非常那个清楚地显示出这所谓老一代革命家、共产党的这大大小小干部们的那种猥琐窝囊。文革就是一场官场现形记嘛，原来那些在民众面前道貌岸然的那官员都很出丑嘛。
虽然中国民众当时并不知道516通知，但毛泽东利用人民日报把516通知的具体内容捅向了社会。1966年6月1号，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又连续发表社论，鼓动民众造反。516通知发布之后，全国陷入了混乱的状态。
当时文革的时候呢，这趋同论很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就假如你仅仅因为出身有问题，有可能就被打死。这种情况太多了，在当时在中国，所以呢当时是一片恐怖。
而毛泽东则躲在家乡的滴水洞别墅坐山观虎斗。当时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向北大等学校派出工作组灭火维稳，这一举动落入了毛泽东给刘邓设下的圈套。毛泽东7月份返回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8届11中全会，全面否定了刘邓的工作组，
并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向革命小将表示支持。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16条。文革16条赋予中国民众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规定民众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4大自由炮打刘邓司令部。
包括文革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文革的时候很多的表面现象实际上是五四运动时候就已经有了，只不过规模没那么大，像是破四旧啊、打砸抢啊等等，这些实际上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是比较激烈的极端的运动。当到了文革的时候，到共产党执政以后，就变成一个官方的行为了，官方号召的行为。很多人以为打砸抢就是那帮那个什么红卫兵在那打砸抢，其实不对。所谓的抄家，实际上都是派出所，就是公安部安排下来以后，派出所带着这些小孩子，这小孩哪知道谁家什么样啊？他们带着小孩子说这家是右派，这家是老国民党，这家是资本家，去抄家。所以整个这就是一种共产党的官方行为，而不是说某些人某些派别的行为。所以这些东西啊，变成一个官方行为以后，带来的灾难就特别的大。他们要毁灭整个的中国文化，实际上一到最后期嘛，你看又批林批孔什么，都是针对中国的文化。所以说他的文化革命也不错，确实他们目标是在文化上要改造中国。当然对于共产党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坚持走他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五八年搞大跃进的时候，一下子饿死了好几千万人口啊。然后后来有一个小小的波段反正，就是说这个以刘少奇为代表吧，搞那个三字一包什么这些小小的波段反正以后，毛泽东和共产党内的很多人很不满意，觉得这个脱离了我们社会主义的路线，经济政策还要回复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上，工业要搞计划经济，农村要搞集体化，公社化，实际上都不是集体化，就是所有财产都归公了，所以这种共产主义的经济呢，他们想恢复，这也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当然调整一些干部是为了这两个目标，就是有些干部对于这个完全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太能接受，包括饿死几千万人，很多的干部都跟着刘少奇走，觉得还是要恢复一下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呢，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名字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文化革命是一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是完全跟共产党的这个一贯的政策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政治运动。当然他采取的方法是把普通老百姓煽动起来，利用老百姓对这个共产党的很多干部的不满，利用的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我给你们自由，我给你们大民主，你们可以随便来。很多人到现在，很多人还以为我们还有个什么人民文革，那个时候允许老百姓造反。其实老毛不是允许老百姓造反，是允许你 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按照毛主席的路线造反。
几千年来留下的文物古迹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根据中外学者进行的不完全的统计，中华民族祖先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到严重破坏。红卫兵刨挖陵墓，并将内部的物品掠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山西顺帝陵被毁，墓冢上挂上了红卫兵的大喇叭。北京师范大学200多人在女红卫兵谭厚兰的带领下来到山东曲阜，对孔庙进行了毁灭性的摧毁。根据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陶孔战士当时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2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76代孙孔令仪的坟墓被掘开，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的千佛洞壁画曾被当地不法商人卖给西方探险家，至今仍在西方各大博物馆中珍藏。而红卫兵的破四旧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让那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民间私藏的字画文物被烧被砸的更是数不胜数。江浙一带人文荟萃，存留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线装古书就有80多吨。中共还成立了一个权力很大的小组，凌驾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之上，成为中国真正的权力核心。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则成了毛泽东扳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大批老干部所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8月10号，毛泽东到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8号，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直到11月26号，先后8次接见了11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师生和红卫兵。毛泽东本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红卫兵时，鼓励他们要夺权，要他们造反有理。他还对天安门城楼上为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改名字，说文质彬彬不好，要辱骂。一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一个有7亿人口的大国陷入了癫狂的状态。
特别强调的一些数字哈，我们应该注意这些数字的，就是在北京，有我的调查涉及到了10所当时北京的女子中学，那么在这10所女子中学里边，红卫兵打死了3名校长、3名教员，全国的每一个学校都打了校长或者老师，没有一个校长是侥幸这个逃避的。
香港《证明》杂志曾引用中共1978年和1984年的内部调查表明，文革中有2144万余人受到审查冲击，1亿2500余万人受到牵连影响，420余万人曾被关押隔离审查，130余万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 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其中有135000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在武斗中有237000余人死亡，73万余人伺残，71200余个家庭整个被毁了。
其中我曾经给他们讲过一个，就是大现在大伙都很多不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北京有一个叫吉祥剧院，这个吉祥剧院都是当时老红卫兵控制的，他们在里边干什么呢？就专门把人打死，这么个地方就跟相当于屠宰场，打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因为它是很保密的。我知道进去的人活着的大概只有两个人，我知道，一个呢就是张乃器，他是因为毛泽东要接见他，所以呢给他放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哥哥的一个同事，他的弟弟。这个同事呢是因为几代出身是工人，这种情况是在北京是很少见的，因为北京过去不是工业城市嘛，所以呢他呢就他这人又很能说，就把他弟弟给想办法给救出来了。他回来跟我们说那里边简直恐怖极了，到那里边就把人都一个个活活打死，而且在临死之前呢还要往他身上泼一些碱水，就浓碱水，让人当时就都这人垂死的人都会跳起来，当然就心理衰竭肯定就会死了。而且他们觉得这样还不过瘾，他们纯粹拿杀人取乐，就是还不过瘾，就把那个父子两个人或者母子两个人都同时弄过去，先把儿子打死，然后让那个父亲啊或者母亲啊就是神经崩溃发疯了，他们看着很高兴，然后再把他母亲打死，就用这种种种残暴的手段对付这些所谓的黑五类，包括他们的子女。你看我简单介绍一下就知道当时恐怖到什么程度，而且很多村子农村呢都叫实行所谓的连根拔，就是把地主富农包括他们的子女都给活打死，手段也非常残暴。我曾经写过一个叫大兴调查，大兴屠杀调查，就是北京郊区大兴县专门怎么打死人的事儿，这个报纸上也有曾经见过，但是我的调查是更详细一点，这去采访那时候打一个公社里边就打死了300多人，包括老的是80多岁，小的才出生了21天好像。在这种背景下，那当然很大人，我就拿我来说，我就感觉简直是度日如年，恐怖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你第二天是活是死。那在这种情况，那当然你想可想而知人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夜之间从顶峰中跌落下来，成了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一位堂堂的中国国家主席，最后是赤身裸体惨死于河南开封。高高严家琪所著《文革十年史》一书中写出了刘少奇临终前的细节。
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致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且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刘少奇临终前说过什么？中国官媒没有报道。根据夫人王光美的回忆录，刘少奇最后的话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民众中广泛流传着刘少奇受到批斗的时候曾经手持中国宪法说，我是国家主席，宪法保证公民的人身自由。刘少奇用宪法未能保住自己性命的史实也得到了部分的证实。中国共产党官方频道中国共产党新闻在石海回眸栏目中介绍了刘少奇遗物中的历史珍藏，其中有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本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这部宪法是刘少奇在抗议造反派批斗和迫害、据理捍卫国家主席尊严时使用过的。1988年11月，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将它捐赠给了刘少奇纪念馆，现在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环球网的历史频道介绍了王光美被判美国特务并被判死刑的经过。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供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1967年9月7号，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尊士，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务杨承祚进行了突击审讯，杨范进一步交代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杨承祚是什么人呢？原来王光美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辅仁大学读书，跟杨承祚的妻子袁绍英的妹妹很熟悉，所以去过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天航空的研究，如果在今天，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留学生的经历，然而在当年，有海外关系是一个令人闻之胆战心惊的污点。在美国从事军工领域研究的袁绍文就可能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和他的妻子袁绍英也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国的特务，王光美去杨家就是去交换情报。杨承祚后来不胜严刑拷打，惨死狱中，王光美则被专案组打成美国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要判处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了王光美的一命。50年过去了，谁要为刘少奇的死负责？中国官史给出的答案不是毛泽东，而是把责任推给了江青。新华社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大型画册》是这样介绍的：1967年7月18日，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组织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毛泽东为什么要离开北京？这是一个阳谋还是一个诡计？中国官方宣传部门为何煞费苦心地为毛泽东开脱责任？毛不在北京期间，他任命为文革第一副组长的夫人江青所干之事，难道真的为官史所说是趁机私自而为吗？据称，当时曾经有25万红卫兵在中南海的红墙外聚集，要冲击中南海，揪出刘邓，口号震天动地。这样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背后，难道不是毛泽东在推手吗？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其著作中说，1967年7月18号，中南海举行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逃驻的斗争会后第三天，毛泽东叫李乘专机飞到杭州来见他，面陈在中南海的批斗会情景。那天的斗争会拍了纪录电影，那部纪录电影从来没有公开放映过，当时设置的目的显然只供最高领导人观看。至于那天对刘少奇的暴力攻击、低头弯腰、殴打，都是当时所有斗争会的标准程序，在文革中被普遍使用。也就是从那之后，刘少奇开始被单独监禁，直至死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忘，功盖天下者不赏，声名震主者身败。共产党的开国功臣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文革中几乎全军覆没， 就连林彪和周恩来最后也没有摆脱被整肃的命运。毛泽东靠516通知发动文革，最终搅乱全国，达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绝顶。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外，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在文革中受迫害遭审查，习近平本人也受到了株连。习家在文革中的不幸曾经引发舆论对习近平能够彻底否定文革、抛弃毛左路线的幻想。据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62年因为涉及一本叫《刘志丹》的小说，被毛泽东定性为利用小说反党，并被打成反党集团。当时是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递给毛泽东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这张纸条，然后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要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委员会，由康生出任主任，对习仲勋进行审查，将涉案的习仲勋、贾拓夫以及刘景范打成了习贾刘反党集团，习仲勋则成为了挂帅人物、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习仲勋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关押。1963年，习仲勋被隔离审查，先后在河南洛阳矿山机械厂劳动，又被押到陕西富平老家和西安等地批斗，最后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文革中，习近平一家遭受了更加变本加厉的迫害，直到1979年6月，中共为习仲勋案平反，习仲勋蒙冤受整长达16年。习仲勋一人的厄运也牵连到妻子和子女。文革中，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因为没有同丈夫习仲勋划清界限，在五七干校被审查7年之久。习近平本人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习近平从10岁开始就成了黑帮子女、狗崽子。习近平15岁的时候还被关押在北京少年犯罪管教所黑帮子女学习班。文革中，习近平受过批斗、挨过饿，成为流浪儿，还被关押过。1969年初，不满16岁的习近平到陕北农村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这里是陕北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习近平种地、拉煤、打坝、敲粪。中共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这段青葱岁月大肆渲染，称习近平在农村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海外媒体也关注到习近平对文革的评价。2013年12月31号，官媒发表习近平5000字长文，这是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后首次以十年动乱来形容了文革。此前，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期间，也在公开场合谈到过文革对传统文化的危害。然而，今年是文革发起50周年，按照中共逢五逢十纪念的惯例，习近平本人以及中国官媒均保持了沉默，没有对文革说任何话。在中共发起516文革50周年的第二天凌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了拗口的两个区分，被左派领军人物司马南解读为人民日报的署名评论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彻底否定，从而坚持了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共历史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
在我来说，我觉得文革最大的两个罪，第一个是反人类罪，反人类罪就是反人性。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竟然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啊。第二个呢是反文明罪，所谓的反文明罪就是他把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啊全部给毁掉了，他把这个文化毁掉了，造成整个民族的精神素质下降。
文革学者宋永毅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所谓把文革时期和文革运动区分开来，把文革错误和十年历史区分开来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他这个是一种诡辩，就是当我们否定一个历史时期，否定这个这个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就是说所有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所有人类做的活动全部需要否定，全部需要颠倒。文革中的人是不是吃饭？当然吃饭。文革中的人是不是呼吸空气？当然呼吸空气。你能说文革中间的人呼吸空气也错了，文革中间的人吃饭也错了？我们今天要倒过来，不呼吸空气不吃饭。所以他这个是一种完全是一种诡辩。那文革作为一个政治运动，那他当然是错了，他对整个中华民族造成的浩劫，但并不等于说文革中间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去否定，更不等于说你在文革中间拿出一些有道理的事情就文革就需要肯定啊。这个都是一个很简单逻辑学上的错误。就像习近平讲的，说我们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个是一个逻辑学的错误，语言逻辑上都是错的，初中学生就应当懂啊。
那文革在这样，那当然是非常全方位的，它事实上是把共产党体现出那一套的所有的弊病推演到极端。你从这个政常的控制，对这个内部的这种残酷无情的清洗，对民众、对民间社会的这种无孔不入的这种压制，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字狱、思想罪，然后经济上的这种就是所谓各资本主义尾巴，以导致经济上的这种长期的停滞不前。所以共产党领导人自己都承认，这个文革之后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还有文化上的这种文化传统的这种摧残，就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然后这个你像那个学校的停办长达十年之久，你是在一个国家的和平时期，居然这个国家就可以十年之内他不办教育，大学都关门，这简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不管是当年的什么这个西方的什么帝国主义者呀，乃至于日本人起的打到中国来，人家都没有去砸你的孔庙，或者你们的文化传统，都要表示一种尊重。结果是你文化总统你彭丽君，毛泽东这个领导下，彭丽君自己跑去把自己这个中国文明中最有象征性的意义的这么一个孔庙这种地方去把它砸烂。文明都是在画在任何国家都是，以至于今天的都是不可想象，你都没法理解的事情。
文革已经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成为中共党史中后三十年所犯历史错误的一个欲盖弥彰的标志，成为中共宣传自己光荣伟大正确的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反证。 研究文革的海外学者宋永义认为，不提文革是阿 Q 心态。
怎么叫阿 Q 心态呢？就是鲁迅的阿 Q 正传里面讲啊，就是说这个阿 Q 啊，他头上有块疤，那么他自己呢意识到头上有块疤，他那个手呢经常也摸摸这个疤的。但是阿 Q 旁边有一个小弟，那么这个小弟呢就是也是不识相，心直口快，就说阿 Q 你头上有块疤。那个阿 Q 呢就恼羞成怒，对小弟一顿老拳。那这个你想想看，中共是不是意识到他有这个文革，他要对文革负责？他意识到，他也做过决议嘛，1981年。但是呢，他自己说了以后呢，他就希望你不要再说了。如果旁边有个小弟说阿 Q 你头上有块疤，那这个小弟只不过是讲了一个历史真相，他就要把人家往死里打。所以中共这个是个典型的阿 Q 心态。
今年是文革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文革的余音仍在中国大陆上空萦绕。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北京的红歌会，春晚的段子，样板戏粉墨登场，官媒的文笔和调门都在提醒世人，文革没有远去，青史并不成灰。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张立凡指出，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文革是一笔糊涂账。第一，文革的这个最主要的责任人是谁？啊，是不是这个挂在天安门或者躺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啊，他应该不应该对此负责？
今天的80后、90后、00后青少年已经不知文革为何物，不知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曾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危害。说明官修历史教科书，实行让青年有选择的遗忘历史，用官史洗脑青年的成功。
这个太敏感的话题，我不敢说这个方面的事情。
觉得在中国这个地方，
就你说的不是政治方面的吗？
啊，
因为我对那方面不怎么看。
文化大革命一点点吧，高中的时候有学过一点历史知识。
90后可能不太了解吧，也顶多是从家长那儿听说一些事情吧，也很少。
那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年轻一代，那个甚至是那个80后、那个90后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如果说那个狭义的这个文革是那1966年到1976年所谓的10年浩劫，他们都没有那经历过，就是包括我个人，其实我1973年那出生，只有那最后那个出生的这个3年跟这个文革有交错，但是我想就是3岁的时候不会有任何那个真正的记忆。但是我觉得那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没有在那个时代那生活过，但是就是文革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这些，我觉得深深的那渗透到那个当代中国的那个各个领域里面。所以我们看最近几年中共他们在做这种狂热的这种爱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些宣传洗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那个文化氛围中那长大的。尽管有很多那年轻一代他们可能到美国到西方这个留学，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到就是包括比如说这个台湾独立，这个西藏问题的等等的时候，他们这种爱国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这个心态马上就那个膨胀，然后爆发，然后他们在这个网络上那个辱骂那跟他们这个意见这个不一样的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我们看到惊人的跟那文革的时候的红卫兵那雷同。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亲身的经历，我包括到美国的一些大学去那讲学，还有前段时间去那台湾的一些大学那讲学，我就会遇到一些这个中国留学生来这个提问，来这个挑衅，甚至就是说那辱骂。比如说我觉得 我觉得那台湾人民、那西藏人民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甚至如果是通过那公投来那独立，我觉得那是他们的选择。我觉得我自己那完全可以那接受，因为联合国的那个人权宣言中很明确的有这个住民自觉的这个原则。但当我在提出这样的一些观点，他们可能原来在国内从所未闻，他们都是受一个那个民族主义这个大一统，统一是那个最高的这个价值，他们一听到这样跟他们不一样的观点，他们就那非常愤怒。我想如果他们拥有权力的话，像当年的那个红卫兵，他们可能就会像红卫兵把他们的老师这个打死一样，他们来打我。当然在美国在台湾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但他们我看到他们在这个推特，在这个脸书，甚至就当面这种辱骂的这种方式跟那红卫兵非常相似。所以我觉得要清除那文革的这些毒素，我觉得还需要我们要做非常大的这个努力。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我觉得都是受到这种毒素的这个侵扰。所以我个人我曾经写文章说我自己也要把这些这个毒素那个从我的身体里那去掉。这些毒素有可能像进入到那个血液和那个骨髓里面。所以我常常用那个三国演义中的那个典故，那个关羽那个中了那毒箭以后刮骨疗伤，要把这些毒素从这个骨髓里面这个刮出来。所以我想对于所有的那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痛苦的那过程。
然而正如中国叛逆摇滚歌手崔健所言，只要天安门还挂着毛主席像，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都是一代人。
这个不让共产党现在不让提文革是给大家观点差别很大。我认为是共产党是被文革吓坏了。为什么说他被文革吓坏了呢？就是在整个共产党的这个几十年的历史中，不说他没掌权的时候，自从他掌权以后，从来就没有人民敢于起来反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毛泽东号召造反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目的啊，是解决他的一个权力危机的问题，但是你只要允许人民说话，给了他一点起码的最起码的人权，比如说在文革中你可以讲演吗？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写在一张大纸上贴出去吧？你可以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你可以成立一个什么共产党管不着的一个组织吧？你可以对国家的这个政治问题，你可以你们团体都甚至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吧？这个东西是共产党最惧怕的东西。因为你比如说现在他惧怕到什么程度呢？他现在不是说允不允许你成立这个民间组织的问题，这不在讨论之列。他现在戒备到一种什么程度？不许聚众啊，就是说他的那种对文革的恐惧，就是说你要知道，在文革中人民一下起来，或者说借着毛泽东这个机会然后起来把共产党的几乎所有的官员全部都打倒了。所谓打倒，不过就是说不承认或者是反抗他们的权利那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是太深刻了，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们绝对不允许就是说讨论文革。你只要一讨论文革，人民自然就会想起文革除了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些违反人权，那些就是说破坏中国文明那种这个滥杀这个什么地府反贿赂阶级敌人，除了这一方面之外，他还有相当多的人起来借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愿望，这个是他们
绝不能允许的。
清朝名人曾国藩曾经说，大抵乱世之所以迷乱者，第一在于黑白混淆，第二在于君子越让小人越旺。近年来御用的官媒写手们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明目张胆涂抹掩盖历史罪恶，竟然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儿。对于这类混淆黑白的妄人，史家尤需继承史德，秉笔直书，清算文革，坚持问责。
但是呢，从执政党来讲，这件事儿的责任，即使他的领袖的错误，也是执政党的错误。但是执政党至今对这个历史，这段历史他不敢正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最其次，那当然还有就是说，直接的责任人是哪些人？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责任人，现在也还衣冠楚楚、人五人六的，也还坐在那儿，所以呢，他们也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
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九一八事变之后，尽管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蒋介石并没有对日宣战，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很多人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政策在日本入侵时继续围剿红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导致了东北的沦陷。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蒋介石日记也许可以解开攘外必先安内之谜。
他不但没有立刻抗日，他反而提出来一个叫做攘外必先安内。
嗯
啊，那么这个日记呢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答案。那么为什么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并没有立刻的来抗日呢？那么他有他的考量，因为中国的军队装备跟日本简直是天壤之别。
嗯，
所以日本只要封锁长江沿海一带，三日就完蛋了。所以他说不可啊这个贸然而战。所以他有很多这个日记，他考虑了很多，他自己认为呢，就是要争取时间抗日，要争取时间备战。那么争取时间备战，这个时候慢慢到了32、33年的时候，他跟德国的军事顾问，还有跟蒋百里先生，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讨论，怎么样做？所以慢慢的这个眉目就比较清楚了啊，怎么做呢？就是要持久战， 要做持久战，那么争取时间来备战。有一天就是得意气，想到了一个干什么呢？这个要以剿匪为掩护，建立西南根据地。然后另外一天他就解借剿共以收复西南，就是他故意的把这个红军啊留下那么一小股，然后呢把他们往西南赶。所以你可以看到红军的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他是从江西往西南走，然后才到延安的啊。那么中央军就在后面追，因此才能够进入四川。所以这是他的一计。所以他很有一天比较完整以后，他就写，他说若为对倭计，如果我们今天对日本怎么办，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到西安督察剿共行动的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蒋介石与共产党携手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西安事变使张学良成了共产党眼中的英雄，而对于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来说，张学良是有功还是有过呢？
他为什么那么样的失望跟愤怒，对张学良那么样的不能原谅，是因为他已经打算这个一切都布局好了，迁都什么什么都弄好之后，那么陈诚和卫立煌的军队已经在百灵庙准备就要一举就把红军歼灭了，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就差那么两个礼拜发生了西安事变。所以他写汉卿，就是张学良，误我大事矣，汉卿坏我一盘好棋。
如果是到后来，到1949年以后，蒋介石会不会认为这汉卿这坏的个大事是国家大事？
是，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最后是改变历史的大事嘛。
对啊，
但至少当时汉卿就是张学良，
起码就是这件事把这个蒋介石最后剿共灭共的这个企图给打掉了。
第一个剿共灭共的企图打掉，第二个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他本来希望有60个师，那么事实上没有，最后这个马上就仓促应战了嘛，就大家就联合起来就要打仗了，所以37年就宣战了，那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都还没有完备嘛，所以很多的遗憾了。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和日本曾经尝试过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内部也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甚至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依附于日本的政权。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到底有没有与日本和汪精卫政府暗通款曲？蒋介石日记为我们揭开谜底，解密对日和谈的来龙去脉。
这个时候他比任何人坚定，因为他日记写，他说倭就是倭寇，倭所要我者不仅是我之经济啊，这个我之交通实业，而是要我民族之命脉。
嗯，
然后他又写，他说委屈不能求全，委屈不能求全。那么所以这里很好玩，因为孔祥熙跟蒋介石是联经啊，
对
啊，那么孔祥熙是主张和谈，他结果他火了，他说啊，还有人再来谈劝我和谈，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啊，所以他很火了。
嗯，
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嗯，反正要亡，我为什么不战败而亡？为什么要屈服而亡？
常言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希望今天讲述的蒋介石日记，为您判断和评价中国的那段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帮助。